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有一些好朋友呢对真儿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有些时候呢您可能在其他的一些节目也能够听到真儿的声音，并且啊在过去的20天的信息里面呢，真儿和您分享的内容一定会带给您一些思考，那这也是真儿自己心里面所祈求所盼望的。那当然了，如果您现在心里面有些什么疑问，或者是在您自己的教会的教育事工当中呢经历了一些什么波折，无论是痛苦还是疑问或者是一些心得，都盼望您可以和真儿来分享，那真儿在未来的日子呢也可以从您身上学到许多的东西。所以呢真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给我写信，写信的时候就是请注明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在今天呢，正儿还是继续的和您一起来探讨基督教教育的家庭教育。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在昨天还没有完成的信息里面呢，正儿跟您分享了什么样的家庭啊才是理想的基督化家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理想的基督化家庭教育。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正儿还是一样的要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我们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智慧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明白了解他的真理。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来到您的面前仰望你，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您独生爱子的名字来到您的面前。父啊，我们知道你是赐我们智慧的神，因为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能力都来源于你，所以今天我们屈膝在你的面前，求你将你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充充足足地知道你丰丰满满的恩典。主，也让我们这群饥饿的人可以得到饱足。父神，求你掌管每一个人的心，无论是讲的是听的还是愿意在你面前被你所用的，都求你洁净，让今天的这30分钟分别为圣归给你，也让我们来明白了解什么样的家庭生活，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讨你喜悦的。主，但愿我们的家庭，但愿我们的全人都能够将荣耀带给你，都能够将恩典带给他人。父，求你用我们，用我们的家庭，用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育事工真的是活出你自己精彩的生命来。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敬拜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现在呢真儿就跟您先来复习一下昨天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昨天呢真儿和您分享了家庭对于基督教教育来说实在是最最重要最最基础的一个教育场所。那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这儿跟您讲了《生命记》第6章6到7，还有8到9节的一些重点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原来在旧约里面，在神的选民的家中，神就已经设立了家庭的重要性。就是说，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当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体会到神的真实，来认识神的真实，以至于和神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就明白，原来以家庭教育为基础的基督教教育呢，是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设立好的一个模式，一个基础，一种方式。 如果我们轻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事工。那不知道亲爱的好朋友还记不记得昨天真儿在空中和您分享的信息，这儿呢跟您看了一个理想的基督化家庭，它必须要注重哪几方面的教育焦点。这儿跟您分享了七点，特别的盼望您可以记得。这儿今天呢再次跟您稍微复习一下。首先呢，基督化家庭要明白基督徒的婚姻是回应神的旨意，是为了荣耀神的。第二呢，基督徒的理想呢，就是说我们在父母亲给我们指导的这个孝道的维系之下呢，每一个人都建立与神的关系，达到个人的圣洁。第三呢，基督徒的标准就是要符合神完全的旨意哈，基督徒的标准就是神的旨意。那么第四呢，基督徒应当分别为圣，不应该与世俗所倡导的那种方式联合，纵使世俗的方法呢有某些的价值。第五呢，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在于做门徒，然而家庭呢最能够适当的反映出这一个目标来。在家庭里面呢，我们可以真正的学习怎么样做基督的门徒。还有第六点，基督徒家庭的情感状态应当是充满自由和彼此饶恕的。那最后一点，第七点呢，这儿跟您分享的是基督徒家庭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凡事都可以成就，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我们靠着主耶稣呢，无论任何艰难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一同度过。那这儿在昨天最后的时候呢，跟您分享了一个理想的基督化家庭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呢，就是要有好的夫妻关系哈。这儿用了彼得前书三章跟您分享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就是夫妻之间要彼此的敬重，彼此的尊敬。然后第二呢，夫妻之间要彼此以恩慈相待，彼此包容，要付出爱，接受爱。因为第三点呢，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我们不要彼此的论断。第四点其实也是基础，就是说基督乃是一家之主，我们要在基督的爱里面合一，彼此顺服，彼此相爱。那么昨天正儿跟您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夫妻关系呢当中要有自治，要有和平，要有圣灵所结出的果子。那今天呢，正儿跟您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说一个理想的基督化家庭还要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特征呢？第二个大的特征哈，第二个大的特征就是基督化家庭一定要有灵修生活，基督化家庭一定要有非常美好的灵修生活见证。那这儿呢邀请您一起跟我一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哇，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是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圣洁生活的规律。那么当时他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一定要常常的有家庭的灵修敬拜。这儿相信啊，一个好的家庭的灵修生活呢，会带给你的儿女无比丰富的属灵的财产。这儿自己的家庭是有非常美好的灵修生活的见证。您知道吗？这儿从小啊，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不是说被闹钟惊醒，乃是被母亲那灵修的时候他唱的圣诗所唤醒的。每天早上母亲的那个灵修的时候，他就会唱许许多多的非常美好的诗歌啊，从他美好的声音一直唱到他现在年纪大了啊，有些时候高音唱不上去，唱破了嗓音，但是呢美好的诗歌就成为这儿从小从梦中被唤醒的一个记忆，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其实这儿在自己信主之前呢，虽然还没有完全的接纳主耶稣成为自己个人的救主，可是 却会唱许许多多的圣诗，会背许许多多的圣经。这所有的原因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我的妈妈。当时她从小每天早晨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她不断的唱圣诗，不断的读经，不断的祷告的结果。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有美好的灵修生活的见证，对儿女，对丈夫妻子来说是无比大的一个财富哈。这儿会从五点，也是一样的五点来跟您分享。一个好的家庭的灵修生活当中呢，第一，首先要彼此常常带祷，父母为儿女带祷，儿女为父母带祷，常常一起来祷告，不仅仅是饭前的祷告，还要有睡前的祷告，还有家庭固定的祷告的时间。这儿从小到大记得每个礼拜五呢，就是父母亲为正儿的哥哥姐姐还有正儿进食祷告的时间。几十年了，这个规律一直都没有变过，每个礼拜五成为父母亲为我们祷告的时间。那每天吃饭前，当然全家人一起祷告了，睡前呢，常常妈妈也带正儿祷告。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家里面的灵修生活要常常有彼此的带祷。第二点，常有家庭的崇拜灵修啊，每个周六啊，全家聚在一起读一段圣经，彼此分享一下这段圣经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啊，一起祷告，一起唱诗，这是非常美好的。第三呢，灵修生活里面包含了各自都有灵修和私下的敬拜，而不是说我的这个与神的关系呢单单建立在我的家庭里面，我个人也需要和神建立一种私人的关系。所以呢，丈夫要有自己的灵修时间，妻子也要有自己的私人敬拜的时间，儿女彼此之间呢也要有个人的灵修时间，这是很重要的。第四呢，父母亲啊，也要常常的教导孩子有自己的灵修生活啊。父母亲呢，可以给孩子设立一个榜样，就是你看，我跟你的妈妈，或者是我跟你的爸爸，我们两人除了一起祷告的时间以外，我们个人还有自己的灵修生活，因为神愿意与我们个人建立关系。所以呢，爸爸妈妈可以教导孩子有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第五呢，也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一点，就是 table fellowship， 就是餐桌的团契。现在的一些家庭啊，在现在的文化当中呢，常常吃饭的时间，你就看见一个家庭开着电视机开着音乐啊，或者是个人做一些事情。吃饭呢，不是好好的坐在一个餐桌上面，那这是很不好的。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连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和门徒的沟通呢，常常都是一起坐在一起吃饭掰饼一起来祷告，一起纪念。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起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开着电视机全家人可能各自有各自己的生活，好容易一天吃完饭的时候聚在一起，为什么不好好的彼此分享，彼此关怀，有什么事情呢可以彼此商量。所以 table fellowship 就是晚餐时候的家庭团契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这样跟你分享的仅只是五点哈，就是家庭里面的好的灵修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将神，将这个敬拜带入到家庭生活当中。那么第三个非常美好的理想的基督化家庭的特征有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家庭乃是学校。亲爱的好朋友，您可能觉得我学习知识，学习怎么样的这个与人交往，可能呢都是在学校里面。其实不然，最好的学校，最有效的学校，最强有力的学校呢，乃是家庭。您知道吗？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孩子呢，在学校里面只是学到知识头脑里面的东西，可是为人处事，他的一生，他的生命的轨迹呢，乃是从家庭的教育开始的。儿女啊，乃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我们一定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千万别把他们的生命啊当作是平常的，因为每一个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神爱我们的儿女，将我们的儿女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就是告诉我们父母亲的责任有何等的重大。所以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对于青年人来说呢，青年人对性、对这个感情、对生命都有一些好奇，都想要探索，所以家庭呢就是最好的教育场所。父母亲千万别觉得啊，比如说性关系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所以呢根本不教导自己的子女一些正确的有关于性的概念，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家庭觉得羞于启齿啊。其实您错了，你是希望你的儿女从你这里得到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性观念、基督徒的性教育，还是你想让你的儿女从一些黄色的报刊杂志上，或者是淫秽的网络上面，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媒介、不好的来源，去知道一些扭曲的性学问呢？非常可悲的是啊，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呢，父母亲都没有尽到责任。父母亲觉得啊，关于这个性方面的知识、感情方面的东西呢，他长大了自然会知道。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这是错的。如果你作为最爱他的爸爸或者是妈妈，你作为最爱他的父母都没有办法带给他一个正确的性观念的话，你期待谁来教导你的儿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推脱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自己就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性观念，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教导给我们的儿女听。当然了，不仅仅是性方面的知识，包括许许多多属灵方面的知识，我们都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教导我们的儿女。因此这就是这样要跟您分享的第三点，在家庭里面，家庭学校是以父母亲做榜样为教导方式的。父母亲只有通过自己的自律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使儿女们看见父母亲说，哦，原来我父母亲的生命是何等的真实，原来这位神真的是一位圣洁的神，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敬虔，他们愿意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父母亲一定要在自己的生活上做榜样。这个生活做榜样可是方方面面的，除了我们的对待性的态度，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我们对待娱乐的态度，我们对待侍奉的态度，我们对待奉献的态度，或者我们对待我们邻舍的态度，都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忽略了家庭教育当中父母亲做榜样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的儿女不能从我们身上看见见证的话，您期待他从哪里去看见证呢？哦，很多的父母亲都说，哎，不要看我，看谁谁谁。哼，我相信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啊，你不要看我，你看基督。那你的儿女就会说，基督在哪里呀？是啊，基督在哪里？就是通过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让别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您说对吗？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是为人父母的，千万要担起这个责任来做榜样。如果您是儿女，一定要提醒父母亲，父母亲有这个做榜样的职责。当然了，做儿女的应当怎么样呢？就要效法父母亲的对神的爱，同时呢也要体贴父母亲他们作为人的软弱，千万不可以抓着父母亲的软弱来找借口说，啊，我的父母亲他都不爱主，他也不去教会，所以我也不去了。不，你的生命你要自己负责，因为我们个人都需要对神负责，每个人的生命最终呢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父母亲不能代替儿女受过，儿女呢也不能够代替父母亲去领赏，所以我们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负责哦。那么第四点呢，家庭乃是学校的第四点呢， 也包括我们的家庭的文化和娱乐。哎，我想对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来说，甚至觉得娱乐呢是罪恶。这一点呢，正儿今天要来挑战你。其实您知道吗？一家里面人一起出去郊游，或者是全家一起的玩耍呢，会让这一家人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感情晋升升华，也让夫妻之间的感情呢重新得到调整，也可以让祖祖辈辈之间呢加深他们的沟通和关系。实际上家庭共同的娱乐呢，会比一个家庭的这个教导更来的强有力，更能够影响人的生命。在娱乐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可以跟儿女成为朋友，那么儿女呢，也可以从父母亲娱乐的态度上知道信仰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要求。当然，娟儿在这里讲的娱乐可不是那些不好的娱乐哈，不是什么这个赌博啊，打麻将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非常这个属实的娱乐。娟儿在这里讲的娱乐是，比如说全家一起去郊游啊，去郊外旅行啊，全家一起，比如说下围棋呀，看看书啊，听音乐啊，诗歌比赛呀，或者是打篮球啊，运动啊，等等等等，这些非常有益身心灵健康的游戏，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去做。那么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增强了一个家庭的团体感觉，也可以让家庭彰显出一个教会的那种功能来，就是让世人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是何等的团结，何等的紧密，何等的彼此相爱。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了家庭的娱乐不要只是做一个老夫子的家庭和家里面只有教导，这样的话呢，儿女他必定是要娱乐的，他如果是在家庭里面没有娱乐呢，他就会在外面找乐子。那你希望你的儿女在外面跟一些没有把握的朋友在一起娱乐呢，还是希望你的儿女紧紧的靠近你们，在家庭里面也找得到娱乐，找得到快乐的感觉呢？所以这儿特别的鼓励大家可以在家庭里面有一些娱乐，有一些讨神喜悦的游戏活动。那么第四点呢，这儿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四点有关于理想的基督化家庭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家庭和教会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整个家庭呢都参与教会的活动参与到事工当中，侍奉当中，参与到主日学里面，团契里面父母亲呢就参加自己年龄段的团契，儿女呢也可以参加儿童的主日学啊，青少年团契啊，甚至是一些这个出外的外展的活动等等的，全家人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家庭与教会的相交。第二呢，家庭呢同时是教会的这个教育事工的机构就是说这样跟您分享过的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节，就是说我在家庭里面呢就开展一些教育的活动，比如说我在家庭里面每周一或者是周二，就是一个固定的日子呢进行查经活动，那父母亲带领儿女一起来查考某一章圣经，那么全家人可以针对这章圣经呢有一些回应，有一些探讨，然后呢一起祷告。所以家庭呢作为教育的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有小组，比如说教会呢就将这个各个小组各个团契呢分配到家庭当中去，那么家庭呢就承担教会小组事工的这种侍奉也明白侍奉的重要性等等。好了，现在珍儿再来跟您看看第五点，第五点关于理想的基督化家庭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五点就是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也要非常的紧密。很多的好朋友觉得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只跟教会发生关系我从社会上已经分别为圣脱离出来了。然而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已经跟您讲过，这种分别为圣的理念是错误的。真正的分别为圣不是与世隔离不是过一种这种出世的生活，乃是入世而超世。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错误的以为分别为圣就是我跟世界再也没有瓜葛了错了。那不然这些世人怎么样通过你来认识主，我们怎么样跟世人传福音呢？ 所以家庭跟社会的关系应当是紧密的。首先呢，我们就要体现在家庭与邻居的关系，邻舍的关系是什么。我们都晓得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呀。其实这样有些时候觉得真的很可悲，因为现代的生活呢，已经使我们邻居的概念越来越淡薄了。因为大家都住在这个公寓里面，门一关就是根本没有邻居这回事儿了哈。以前呢，可能在古旧的中国的文化里面呢，还有四合院呐、或者是邻居之间串串门子啊等等的。可是现在呢，你可能住在一幢大楼里面，七八年你都不认识几个你的邻居哈，只是在电梯里面见面打个招呼。那可能在乡下的一些弟兄姐妹当中呢，这个稍微好一些。所以跟邻居的相处啊，也是我们家庭体现神的恩典、体现神的爱的一个好的管道。我们和邻舍和平共处，我们在整个这个社区里面呢做榜样，让人看见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在社区里面做盐做光啊，在整个社区里面呢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宣教团体啊。我们从这个家里出去的人，无论是爸爸妈妈，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整个家庭一出去呢，就是一个宣教的个体。那么作为整个家庭呢，就是宣教的一个团体，就像我们小小的教会一样的，让整个社区的人看见，哦，这是邻家出来的，哎，邻家的人都是好的基督徒，他们都爱主，那这样多么美好的见证呢？第二呢，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体现在我们在社会团体当中参与在社会活动里面，我们尽我们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啊，奉公守法啊，按时间缴纳税款啊，我们遵守社会的道德标准啊，我们遵守社会的一些法律制度啊等等的。可能对基督徒来说，有些时候更加的要求高，因为很多人会用这个作为他衡量你是否遵守你的信仰的一个标准，就是，哎，你是基督徒，你这个都不做。有些时候听起来蛮刺耳，但是有些时候呢，真而觉得，何尝不正是我们一个表现我们信仰的机会？何尝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见证主爱的机会呢？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您的家庭身处于一个不幸的社会当中，就更需要您有好的见证，更需要您与邻舍和平共处，更需要您参与到社会团体，尽你的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奉公守法，做基督的盐和光，做基督的灯台。所以今天的信息呢，这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施行在您的家庭生活当中，让您的家庭成为美好的基督教教育的场所，美好的社会教育的一个榜样，使更多的人通过您的家庭可以认识神，认识真道，认识永恒的生命。好了，这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跟这儿分享您家庭生活当中的需要、困难，以及您对爱情、对婚姻、对家庭生活的一些理解和经验。这儿也特别的盼望您可以收听其他一些有关于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节目，比如说这儿每天为您线上的恋爱季节，特别的盼望您也可以收听。好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请写信来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真儿随时愿意洗耳恭听，愿意为您来出谋划策，愿意为您来带导，愿意参与在您的生活当中。愿神赐福我们的教育事工，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